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我们今天继续讨论诗人课的第563节。我们在上个星期提到，真跟罗两个人的诗人生活跟他们的工作之间会产生强烈的相互关系。对罗来讲的话，如果他抑压了他的情绪，情绪会在他的潜意识当中产生更大的压力，而有了更大的压力之后，就要用更大量的情绪来继续压制，所以所有的能量都可能用来压制自己的情绪状态。而且因为要压制情绪，所以自然而然的话就不太会把自己的直觉带出来，也就是说你不敢去感觉自己的感受，然后自发性沿着某些路线会被认为是安全的，那么灵感就没有办法透过自发性在罗的工作上表现出来。所以赛斯说，如果你们两个都想完成你们想要完成的工作的话，那么你们的关系必须每天都处在积极跟正面愉悦的状态。赛斯对罗讲说，你很容易的把你的私人关系是放到最后，或者是更确切的说是放手，不愿意去讨论或不愿意去感受你的私人关系，所以通常它似乎会随着一切而来，它似乎会随着其他一切而来。我们在讨论赛斯资料，我们一直强调的就是怎么样去感受我们自己的由衷的感觉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不去感受我们的由衷的感觉，我们把产生的问题想要把它压下来，或者是想要把它忽略掉，或者是用自己的意志力想把产生的问题移转掉，这种方式的话根本不可能产生好的结果。我相信这不是只有罗的身上会发生问题，一般素食来讲的话，男生比较不愿意去感受自己的情绪，也就是尽可能的不要去产生接触点，只要不跟自己不良的情绪接触，或者是只要忽略它，就以为这样的情况就不会发生什么事情。而事实上越是这样，越会把其他的所有的问题随着带出来。以性别来讲的话，男性会比较倾向于这种方式，这里所说的把私人的关系放到最后，或者根本就不去谈有关于自己的感情的问题，总是觉得必须要务实去解决眼前的问题比较重要。但是没有想到，其实私人的关系跟自己的工作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首先压下来的任何情绪是不会解决任何的问题，因为随着压下来的情绪还是会把其他一切都带出来。再来就是一旦我们压了我们的情绪能量，会把我们创造性的能量大部分用在一起压制我们内心的感受，有限的能量不但没有办法用在创作性上，而且是哪来压制自己的情绪。再来就是也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的自发性就出不来，我们连自己的感觉都不知道，我们的自发性怎么可能出得来？而且我们的自发性会越走越变成狭窄的一条路。还有很多的男性朋友会觉得什么事情的话，好像必须要先处理外面的情况，先照顾发生的事情，先照顾自己的朋友，而自己的伴侣反而会放到最后一个顺位，或者是根本就不会去理他。可是对女性来讲的话，他们所要的反而是你对他的重视。如果你的爱人觉得你把所有的重点都放在别人身上，而没有放在他的身上，到一段程度的话，一旦感觉到自己的不受重视，或者是不觉得自己的爱是存在的话，就一定会反弹。男性跟女性可能在先天上在这一方面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女性可能比较重视的是你对她的关心到什么程度，所以这个指标反而是在看自己的亲密伴侣对自己关心的程度、爱自己的程度有多少，关心或在乎的多少变成了爱情的指标。所以有一些在谈关系的专家们说， 丈夫，丈夫就是一丈之后就完全不会在乎你的，叫丈夫。但是以女性的观点的话，一旦她跟你有一个相对的亲密关系的话，她是随时都会想到你，随时会关心你，随时会在乎你对她的感受。据说如果两个恋爱的男女在写日记的话，这个女生会写到九点钟，她现在不知道在做什么，她不知道在想什么。九点十分，然后又说她现在是不是有在想我？九点二十分，又一次的想到说啊，她现在不晓得在做什么。可是对男性的记录来讲的话，就可能会只有重视自己在做的事情而已。太太可能会问先生说，你到底有没有爱我？而先生的回答会说，我娶你就是爱你啊，你为什么要老是问这样的问题？其实这个多少跟群体式跟性别的观念是有关的。男性可能比较社会取向，所以一切的重心会放在于对外面的接触，朋友总是最重要的。而女性的话是爱情取向，所以很多重点会放到自己所爱的人身上。各位你看，像曾跟罗两个人是生生世世的亲密伴侣，所有的亲密关系大概都滚过了，当过父子，当过母女，当过姐妹，当过好朋友，当过夫妻，这样的一对所谓的双生火焰，在他们的亲密关系当中，罗还是很容易的把私人关系放到最后。我相信这不只是罗的个性而已，多少还是受到群体的影响，觉得一个男人应该以什么为重。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把私人的关系放到最后的话，所引起来的结果反而会把所有的事情搞砸。不好的亲密关系会引发所有其他的一切压下来的不良情况，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齐家治国平天下。因为如果家没有先安定下来的话，那么所有通常会发生的事情就会跟随着私人关系的不良而把所有其他的状况都带过来。赛斯在这里说，现在确实被扣住的性能量可以转移到创造性的目标，没有用到的能量没有放在性关系上，当然剩下的就会转移到其他的工作上面，其他的创造性目标上面。但是在罗的情况里面，有的时候缺乏的是每日情绪被滋养的感觉，所以似乎在这里有一个平衡点，也就是说创造性的工作非常重要，但是还是必须要从亲密关系的滋养开始着手，否则也许省下来的一点点的创造性能量，由于关系不良而流失情绪的滋养。就好比说我们有一池的池水，这个池水当然可以拿来当灌溉，可是问题是池水必须要有它的源头，假如没有注入新的水源的话，那么你有再多的水一下就用光了。一样的情况，性能量是可以扣住，然后把它用到创造性的目标，但是问题是没有再输进来的情绪滋养，少了情绪的滋养就没有好的情绪能量，于是就好比是一个封闭的池塘，少了活水源头，少了滋润，好比是水库的水一旦没有下雨，那么水库的水不管是怎么样去节省，最后总是会把水库的水用光，就少了自发性的。所以赛斯在这里说，当我刚刚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在你的工作中，因为我们压制了我们的直觉力，我们压制了我们的自发性，对自己的感觉反而变成麻木了，所以在你的工作中会以客观性为最重要的事情而牺牲了自发性。什么是客观性呢？简单的讲，指的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外在的环境，外在的工作，外在的事情。以男性来讲的话，就是如同刚才所说的，是比较务实的工作。这个务实的工作，所谓的务实就是客观性，就是跟自己的感受没有关系的，跟自己的主观的感觉没有关系。我们只重视外在的环境，只重视发生的事情。如果我们只重视客观性的话，那么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牺牲的自发性了。所谓的自发性当然回到主观，回到感受。所以有的时候在艺术创作方面，尤其在写文章的时候， 常常女性的朋友会比较容易表达自己的感受。自古以来，我们总是会说，只有文人雅士才会多愁善感。为什么会多愁善感？就是对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情绪能量比较能够感觉得到。而这样的人写出来的文章总是让人家觉得似乎为了写文章才在那边说愁。辛弃疾的宋词当中也有一段叫做少年不是愁滋味，爱上陈罗为赋新词强说愁，是一种矫情。但是如果为了害怕为赋新词强说愁的话，反而会失去对自己情感的真实的感受。塞斯在这里提一个例子，他说，记得前一段时间我曾经跟你提过，你对在作画中用油跟情绪的感受，就是让你看到你在边界接触点比鲁伯更受威胁的事实。我们在上个星期提到一个名词叫做接触点以及非接触点。在夫妻关系当中，如果双方面的关系不是十分的融洽的时候，或者是在情绪上有所压抑的时候，常常会设定一个边界的接触点，也就是一旦过于接近的话，自己是会感觉到受到威胁，而尽可能的去避免离开这个边界的接触点。如果各位去看目前的社会的现状的话，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有些老夫妻当结婚一段时间之后，夫妻之间反而能说的话非常的少，尽可能的处在一个非接触的状态，到一个程度，有的时候自己的肉体感官也会形成这样的状态。我就曾经有一个朋友，他听得见所有人的说话，但是听不见他太太的说话。根据他的说法，他是真的听不见。结婚久了之后，就会形成对伴侣的重听，也就是对方说什么，你是听不见的。因为要避免吵架，所以尽可能的不想听，而造成听不见。所以在这一节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夫妻之间的叠对叠的关系，这样的叠对叠的关系事实上是有一个指标的，这个指标就是互相的接触点。所谓的接触点，到一段时间之后，不但在言语上的沟通会产生不想接触或减少任何的接触，到最后的话会分床睡，不只是无性关系，连睡在一起都会觉得非常有压力的。所以这种情况的话，夫妻的关系又怎么能够好起来呢？因为我们已经把对方在我们的心理上关注了。在前面的课程也常常提到，与其阴雨密布，还不如来一场大雨。有的时候吵一吵，反而互相能够有更深的了解，一旦只想躲避的话，最后的结果就会形同陌路了。而在这种情况之下，所牺牲的不只有是自己的能量的损失，用能量去压制自己的情感这种事情而已，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创造性、我们的自发性会不见了，我们不敢去感受自己的情绪。我们来看看塞斯怎么样去评论罗的情况。塞斯说，在这种情况你变得更加的惊慌，那因为少了内在的力量，少了自发性，少了灵感之后，你所用的油跟颜色就会尽可能的使用大量的油跟颜色，因为你想撤退，你想寻求在作画中有更大的距离，所以你用的油跟颜色都会比较不按照自己的感受来使用。好比学武术，我们只重视外丹功而不重视内力。对作画的人来讲的话，一个艺术家最主要就是要表达他的情感，那么如果不从自己的情感去下手，而只有在颜色上去表现的话，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会远离了灵感的创作性，最多也只能算是一个工匠而已了。这是为了让罗能够更清楚，他说，当你更接近人群的时候，当你以退缩的方式来弥补的时候，你会更接近跟你一起工作的人，去享受更安全的情绪的接触。塞斯是用他的社会关系，用他的人情关系来解释，比方说他对其他的人能够更加的接近，而且为了让自己更加的接近，所以他会以一个补偿的心态想去跟对方接触。塞斯在这里说，你就更接近跟你一起工作的人，而能够享受到更安全的情绪接触。我想在这里指的是他的工作的同事们。 沙师就问罗说，你看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反而会有更安全的情绪接触，情绪接触对你来讲的话根本不是威胁，而是帮助。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会有一种安全感，而这样的安全感会滋养你的感觉。不过这个是对外面的人群，对社会来讲。这是对罗讲说，与此同时，你跟你的家庭成员的关系却采取更强硬的路线，你试图避免所有可能引发被压抑情绪释放的情绪状态，也就是尽可能的压住自己对家庭成员关系的情绪。所以当你的老婆鲁伯确实发起了这样的危机的时候，你会感激不尽。这里所谓的危机，我想是指真的身体病痛。所以当他觉得自己的太太身体有病痛的时候，反而不会去强烈抑压自己的情绪。而真也知道罗的这个特质，所以真是在他发行了他的第一本书如何发展 ESP 的能力，我们叫做实习神明手册，当这一本书出版而且获得成功之后，然后真的身体就开始有了病痛。为什么真的身体有病痛？这里已经提了一个答案，也就是这样的情况之下，罗反而可以把他的情绪抑压暂时疏解下来。在以后的几节课当中，各位也可以看到，其实赛斯对真本身是有一些评论的，真并没有真的那么希望把自己的病痛好起来，而事实上真之所以会生病的原因，也是为了要保持他跟他先生的一份亲密关系。因为他如果身体有病痛，他的先生自然而然会来安慰他，会跟他更接近，而且不会对他采取一个敌对的态度。所谓的脆弱就是关系的胶水，我们叫做弱者道之用。在后面的几节赛斯课当中也会提到这一点。所以两方面来讲的话，罗真的希望他的太太生病好起来吗？真真的希望他的身体好起来吗？如果真真的希望自己的身体好起来，他又何必去创造自己生病的状态？可是在浅层的自我意识当中，我们是不会觉察到的。如果你去问罗你有这样的心态，罗一定会否认的。而如果去问真的话，真也会否认，不是故意否认，而是他真的不知道。这也就是我们在讨论信念的时候，不能完全用自我的角度来看自己目前的状况，可能要比较更深层的，能够了解到自己潜意识、自己由衷的感受是在想些什么。如果多看几节私人课，我们就了解到为什么这里赛斯会说，当鲁伯切实发起这样的危机的时候，你会感激不尽。怎么有可能自己的先生希望自己的太太生病？因为如果罗抑压自己感受，而这个抑压的背后的压力会更加的痛苦，因此这样的抑压正在击溃自己的目的。这个讲的是真的那一边，那么罗的这一边呢？罗当然也会用同样的方式，所以赛斯在这里说，你也以自己的方式发起这样类似的危机。比方说在前面不久之前，罗有严重的感冒，而罗很喜欢用摆锤来问自己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所谓的摆锤也就是潜意识的部分，而潜意识告诉罗说你并没有感冒，所以罗才会觉得非常奇怪，去问赛斯为什么我的摆锤说我没有感冒，可是我确实感冒了。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了解到，我们抑压我们的情绪能量是没有用的。我们如果想要天经经地灵灵压制自己的感受，然后想要用相反的方式去创造或者是扭转我们的不良现状的话，基本上如果你不愿意真的面对自己的由衷感觉的话，是不会有任何用处的。因为情绪能量就是情绪能量，你根本无法压，你一旦去压你的情绪，比方说你有某一方面的匮乏，你希望改善自己的情感状态、亲密关系的状态，或者是你想要让自己在金钱上获得丰盛，或者是扭转所碰到的难题，那我们首先面临的就是要把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情绪把它压下来。因为我们想要用正面去盖住我们现有的负面的想法，而这样的盖住的情况之下，我们的能量反而是用在于把能量的重点拿来压住我们自己的情绪。 还有就是失去的灵感，失去的自发性，只用外单光的方式来掩饰自己的匮乏。所以越是想要用正面去盖负面，想要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想要用非真实的积极的态度，就会有三方面的损失。第一方面就是原来的情绪没有办法流动，第二方面就是所有的能量哪来压自己内心不满的能量，然后又失去了由内在来的补充。好比我前面举的那个例子，假如你能用的能量是那个池水的话，由于我们不敢开通我们的情绪的来源，所以我们等于把池水的供应切断了。在这种状况下，不论你的水是怎么使用的话，你总是会觉得有一种干涸的感觉。纯粹以客观的方式在解决你内心的问题，却又压不住真正的内心的情绪，而压不住的情绪反而会产生一些危机，用危机来补偿，来发动内在能量的新的流动。这也就是为什么一旦我们过度的不敢感觉我们自己的情绪，压抑自己的感受，而想要用正面思想去解决我们的问题的时候，反而我们会引起一些危机，而我们在使用这些危机想打通我们内在不能够流动的能量的情况，我们连自己都不知道。这就是我们在很多的课程当中都强调的一点，怎么跟我们现在的现状接触，怎么样去肯定我们现在的生活背景，去真实的感受它，面对它，去跟自己的难过相处，跟自己的情绪相处。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反而没有用你的能量去压你的问题，而一旦没有压你的问题的话，你会比较容易感觉到用什么方式能够解决问题。而同时我们的能量没有只有用在去压制我们的情绪，所以有更多的能量可以流动，而内在的源头会源源不断的进来。我们体验的问题，感受的痛苦，但是在这个背后我们会找到新的答案，这个才是内外之间能够合力的一种最简单的方式。否则的话，一旦我们碰到问题，我们想把它压下来，然后我们想要用另外一种方式来盖它，然后我们学到可以用改变信念来创造实相，又不了解所谓的信念是内在信念加外在信念，不了解能量的使用，不了解能量目前的状况是哪来压前面自己产生出来的能量的阻塞。这就是在562节前一节课赛斯一直在告诉罗的，疯狂的想要用积极的想法想去压掉自己内心的感受，在这种做法的情况之下，真正得到的结果反而是守住自己的能量。各位，如果你去对照562节的说法跟这一节的说法，它是一脉相承的。这就是为什么真的内在会采取以身体健康的问题来弥补关系。而其实罗也经常在用这一招，大哥笑二哥，两个哥哥其实差不多。而一旦病症创造出来了，要再去解决这个病症，还要去解决原来的心理问题，这样不就是整个会被卡住了吗？会形成所谓的恶性循环。一旦问题创造出来了，这个问题又没有办法消失掉，所以这个很麻烦的事情。如果我们只学到以信念去创造实相，那么我们又没有跟自己的内在的感觉，跟自己的情绪相处，又不了解自己的自发性，在这种情况之下，整个会像在高速公路塞车一样，全部塞在一起。最后的结果，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处理产生问题的最前面的源头，我们所发现的问题的背后还有问题，而背后还有更深的问题，而主要的问题只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去感受我们自己的情绪压力，我们压了自己的情绪压力，所以产生痛苦，而产生痛苦为了要解决，所以采取的其他的危机来围魏救赵，那么一切都没有办法真的呈现出一个内在的真实状况。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我们是把事情复杂化了。所以赛斯在这里才会提到，你自己也以同样的方式发起这些危机，而通过加强你知道会导致鲁伯采取测试的非接触行为， 想要用这种方式来促使鲁伯发起他的危机来解救你自己。这种情况之下，有的时候当你觉得他应该要反应却没有反应的时候，你增加了自己会接触的行为。这个就有一点像我们昨天所提到的投射理论，我们不愿意去处理我们内心的情绪，然后投射到外面，把自己的问题强加在别人的身上。以罗的例子来讲的话，他想要引起问题的解决，所以采取一种非接触的行为测试，希望透过这个非接触的行为来触发真的某些情绪问题，想借着真的问题来解决自己的无法处理自己压抑情绪的这样的危机状态。但是如果真没有反应的话，是不是还要加料？就如同说你吃什么药，希望用这种药来解决你的身体问题，一旦你吃了这个药之后没有效果，你一定会加量，所以这种非接触的行为会不断的加强。而一旦加强了自己的非接触行为的话，那么就直接破坏了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了。各位去思考一下这个整个系统的模式，一开始的问题其实蛮简单的，只是某些自己的情绪把它压下来，别人去感觉它，为的是怕亲密关系产生冲突，所以才会压自己的情绪。而一旦怕自己产生冲突之后，压了自己的情绪之后，就产生了我前面讲的那个三个问题。而这个三个问题产生出来之后，不但没有办法压下去，反而会带出更大的问题，把所有的困难都带出来了。为了要解决这样的困难，当然要采取措施，而这样的措施如果是由对方的身体状况或其他的问题，那么多少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可是如果我们一再的采取同样的方式想要去解决问题的话，不只有是对方会产生身体或其他问题，我们自己也会一样产生同样的问题，因为这本来就是相对应的。而一旦产生问题又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就会再加重药量，多少有一点像用药过量或者是像吸毒的加强一样。所以自己跟对方的非接触行为会不断的加强，那么这样的加强会引起你巨大的恐慌。所以各位可以了解到，用贴沙龙 pass 的方式想要去贴自己的情绪问题，所产生出来的难题其实一点都没有办法真的解决。想要用改变信念的方式，而不是由衷的感觉内外的信念去合体的话，所解决的问题只会引起其他的更多问题一并的产生，而这个一并的产生到后来会更加的难以处理。所以如果我们用多次元的角度在讨论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情绪、我们的困难的问题的时候，其实跟物质的角度是会完全不一样的。对物质的处理方式可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当我们的情绪不良的时候，不想产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就尽可能的用其他的方式，例如这里所说的非接触行为，这可能是很多夫妻之间最常采用的方法。这其实就是具见法，我们只是把表面的问题先放下来而已，而没有办法去真的处理我们的情绪能量问题。所以为什么情绪能量的了解对我们的人生是那么重要的？如果我们学赛事资料，我们只学会了具见法，而没有把整体的能量当作是考虑，没有把我们内在的自发性当作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那么我们所处理的问题就会如同针跟螺所发生的问题一样，会以一个巨大的恐慌当收场。所以为什么一旦到后来整个爆发的时候，反而变成没有办法真正收拾？就好比是用药量一样，你不断的用更大的药量，到最后会完完全全增加困难度，而产生巨大的恐慌。不管是哪一方面来讲的话，其实因为是对应关系，假如罗没有撤退的话，真也会感到巨大的恐慌。这已经变成是一个高度正式的仪式化的行为模式，就好像跳舞一样，整个就是一种心理的舞蹈，在潜意识上是如此的形式化。各位可以从这一节当中去看到，如果真的要解决问题的话，必须要真的由衷的去感受自己的情绪，诚恳的面对自己的问题。如果需要解决的，还是必须要中心诚挚去解决，因为现在不发生，发生在以后的话，事情就更难解决了。 看来我今天的喉咙状况还是不是很好，我想我们今天也就在这里先停下来好了，我们在下个星期如果情况好一点的话，再把课程再拉长一点。我们在下个星期会从563节这会引起你的巨大恐慌这个之后再继续讨论下去。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